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4章23节至25章12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月涛弟兄。
请听神的话。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做主做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作为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亚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这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落败。耶和华是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感谢神的话。
今天有沈志坚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设摆宴席。
大家早。我上礼拜去了澳洲的中部，那个称为乌鲁鲁大石头，三天旅行，然后我就去了爱丽丝泉 Alice Spring， 找我的一个朋友，老朋友，她本来是一个单身姐妹，后来嫁给德国后裔的澳洲人，在阿德雷德，是我牵她进礼堂的杨美丽宣教师，去探望他们14年没有见，他在那边做原住民的工作，不是做华人的工作，是做原住民的工作。所以今天的经文跟我要分享的他们的故事，或是原住民的故事，非常的吻合。经文已经读过了哈，设摆宴席这个题目是从今天经文的第六节出来的。好，原住民开始没有文字，他们用的是什么？用图形，人就是半个圈，就是好像一个屁股坐在上面一样，是这个意思。所以女人呢，手上拿了工具，左边一个工具，右边一个工具。男人呢，是在我们的图应该是在啊，他的右边右手拿了武器啊，男人大小的武器，所以男人跟女人不同。那最后那个啊，右下角圈圈圈圈圈，代表的是一个泉水或是一个营地，这是他们最早的一个用图形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好了，那请问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吃饭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你吃了没有？啊，是众人坐在营地或是泉水里面，就是聚会嘛， 就是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 做什么呢？聊天唱歌，肯定不是吃饭。好，这个图就更复杂了，这是他们的艺术杰作。这又代表什么？很多人在一起聚集，他们就是整个村里头的人都在一起。好，今天的经文其实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24章23节到25章第6节，是耶和华的荣光，对应的是25章9到12节，是耶和华的工作，中心就是耶和华的宴席。所以我们会顺着一 point 跟中心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耶和华的荣光，一开始是一个大合唱，耶和华在锡安作王了，日月要施舍，长老都要下拜，是一个大合唱，众体齐声合唱，耶和华作王了。再来第一个独唱的是，我要尊崇你，称赞你，然后你使列国倾倒，就是说有一个人出来唱，我要尊崇你，称赞你，因为你使列国倾倒。第二个独唱的是，刚强的民，强暴之国的都来荣耀敬畏你。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是贫穷人困乏人的保障。所以一个大合唱是一个声音、两个声音、三个声音一起来荣耀这位耶和华的神，他的荣光显现。所以是列国，无论是强暴之民或是被掳掠之国都要来，万民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一起齐声来敬拜。所以这个是一开始耶和华的荣光带来一个荣耀的敬拜，然后带出来的信息是神是贫穷人困乏人的保障。所以一方面敬拜，但是信息是神是什么？神是眷顾那些贫穷人穷乏人的人，那位神。这一节我们再来重复读一次，预备，请。因为到了大石头呢，很容易拍到美镜，因为这个石头太美了，无论怎么拍都可以拍出水平出来的。这是我拍的，远看大石头很美，对不对？近看大石头，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大石头？哇，都没去过啊。近看大石头，原来有很多石洞的，很多石洞的。原来这些石洞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做躲避暴风的地方，做避炎热的阴凉处。整个中部的大旷野，或者称为大沙漠，就这么一个大石头，他们去哪里躲避暴风雨？躲避夏天最高的温度可以到50度，他们在这个石洞里头躲避，做贫穷人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所以他们在这个大石头的有很多的山洞，有他们的所雕的一些所谓神明也好，有他们在一起做饭，那一起来吃饭的地方，也有他们一起来教育的地方。这些山洞都是他们活动的中心。这个原住民的歌手是一个艺术家 Jeffrey， 已经过世了，他的歌声很能够表达原住民的心声。可以调小声一点，不是很清楚啊，这是故意的。那我们可以更专心的来听他，我们听不懂他唱什么，但是他的旋律带出来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味道。 我们都是过客，此时此地我们刚好经过。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观察、学习、成长，要去爱，然后回家。如果地球上每一个生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这个世界会更好，这个世界会更美。对应的一段耶和华的工作，25章9到12节，分成两个小段。耶和华的拯救是第9节，耶和华的审判是10到12节。那么耶和华的拯救，我们来读，请。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先知重复的去强调，等候，等候就可以蒙拯救，在等候就可以得救恩，神的救恩，因着蒙神的拯救，获得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经文，以赛亚先知就用强调的语言去，我们来等候神，我们来等候神，那么神就会乐意施恩给我们。10、11、12，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这山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杀猴所行的诡计一先知用两个的类比，第一个是浮水，要伸开手浮水，这个女孩子当然是在死海里面，怎么伸开都不会沉下去，因为死海的水非常的盐度非常高，所以她可以在上面看书。但是诗人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如果你在一般的水伸开手的话，自然就沉下去了。所以的话，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的败落，用在水上漂浮伸开沉下去，用这样的一个图像去表达，骄傲人也不过是如此。那么这个山不是那个中部的山，这个山是摩押山。摩押人过去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啊，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他们以居住在高山上为骄傲，因为易守难攻，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最强的民族，他们可以出来去攻打别人，但是别人要去攻打他们呢，却很不容易。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说，神的手要按在这山上，然后呢，摩押人所居住的地方就要被践踏了，最后呢，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诡计一并的败落。所以从浮水，从高山来表达摩押是受到审判的，虽然他们骄傲，虽然他们很强盛，但是终有一天在神的时间里头，他们是要被攻倒下来的。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了，折平了，直到尘埃，意思说将来有一天摩押完全被铲平。在历史上的确是如此，摩押不再在我们的世界历史当中重新出现。这个看到什么？山上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在2009年的时候，在这个原住民当中，其中有三个长老，特别是里头中间一个长老，他梦见了一个意象，就是说山上有一个十字架。到了2009年啊，他是2009年梦见的。到了2013年的时候，在雪梨有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他曾经是跟 Mel Gibson， 中文叫什么？反正梅尔吉逊拍这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是跟他一起合作过的。他就听到这一个长老的意象， 他也有从神来听到声音，就是说要在山上盖一个十字架，20米高，荧光啊，夜间有 LCD 的荧，那个叫什么？荧光灯，远远的，很远，在这个山是在他们原住民的山上，距离阿里斯泉是230公里，是在 Hasbrot 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宣传，要去盖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我先请问大家，你同不同意？赞不赞成？支不支持？支不支持？赞不赞成？好，赞成的请举手。啊，超过大半了。不赞成的，只有一个。不敢举手，表示你不赞成的，不敢举手。好，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有没有看到？哎 ，Hasbrot 在艾斯宾的往西230公里。我们的宣教士，那个西人叫 Paul Treger， 然后我的好朋友是杨美丽，他是在巴潘亚一个地方，很近，他们两个地方很近，但是开车要很远，因为都是要四轮驱动才能开的，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一般人你要申请特别的通行证才能够进去的。我们的宣教士以那边为他们的家，另外一个家就是 Canton 再进去一点，待会我们会慢慢介绍。到了2016年，这一个摄影师已经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公开的宣传要盖这个十字架，要鼓励大家来奉献。这一个十字架要多少钱？大家你猜？要盖这个十字架，几百万？100万。本来预算是60万，后来80万，后来增加到100万。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就是我们的坡不同意。我们的坡不同意，他在当地已经，那是2016年，已经工作了16年。那我们的认识这个美丽，她是2004年嫁给他的，她也进去已经14年，在当地生活14年，唯有她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要穷人捐钱做一个十字架。如果你是摄影师，你是跟 Mel Gibson 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你大把钱。Mel Gibson 也是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答应要捐10万块，答应在 Facebook 上答应捐10万块，但是他还是要鼓励所有，哎，这个是你们的山上啊，你们住到这里，你们应该奉献啊。可是这些原住民哪来钱啊？要穷人捐钱来就造一个十字架。第二，会不会破坏大人这个自然的景观，破坏这个生态呢？你要把东西运上去，把电供上去，把器材，把所有以后带来的游客、观光客，会不会破坏整个大自然的生态？会不会？第三，谁是真正关心这些原住民呢？谁真正关心他们？好，这个十字架造成的，谁出名？就是这个摄影师嘛，对不对？这些连饭都没得吃的，把钱拿出来的这些人，谁知道？第四个是，十字架应该放在哪？十字架应该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而不是摆在那边让人去观光的。其实你看中世纪的欧洲，你现在去欧洲旅行看的是什么？ 都是教堂。当初这些教堂是怎么来的？捐钱，谁的钱？也是贫苦老百姓的钱。现在谁真正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中心耶和华的宴席分成两段，为万民设摆宴席，为万民除灭遮盖遮蔽。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在当时候，用他们认为最美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肥甘，肥甘就是肥油了，然后陈酒就是美酒，越陈越美，对不对？所以用这两个东西去表达耶和华设摆的宴席是让人饱足的，让人感到是非常的丰满。设摆宴席，这是我们的孩子所画的，我给他这个经文，他就画出他用现代的思想去想宴席就是什么，有什么，没看到什么，放大一点，蛋糕、酒，还有这些花，这些美丽的。话说这些白人最先到了阿德雷德，他们就一直，那时候已经是1850年时代，他们就一直像好奇这个澳洲的中部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于是他们就鼓起勇气派了7个人组成一个探险队，要从阿德雷德往中部去出发。这7个人没想到过了这一个 Swans River 之后就音讯全无了。有两个版本的故事，第一个是我看这个，这是从书上看来的，这7个人过了 Swan River 之后音讯全无，后来都全部死在这个中部的大旷野当中。另外一个版本呢，是我这个坡宣教士告诉我的，哦，这7个人6个都死在这个旷野当中，有一个被这个原住民救活了。然后这些原住民就问他说，哎，你们为什么死在这种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没有食物吃啊，没有食物吃啊。那原住民就哈哈大笑的，哇，到处都是食物哎，不明白啊，你们到底谁比较有知识，谁比较文明，都不知道了。好，他有必在这山上除灭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派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除掉派子和除掉遮盖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很清楚了， He will throw up death forever. The sovereign's nor will wipe away the tears from all faces. 所以以前死的人就会用一个布把它盖起来，就表示他已经死了，一方面也怕人家看到很害怕嘛，对不对？现在把这个派子拿掉的意思是说，不是让他复活，而是死不再是让人害怕的。所以把这个遮盖拿掉的意思是，因着认识耶和华神，因着从神而来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死亡不再是一个害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死只不过是回到神的那边去。好，在旧约当中，我在这里避免谈复活的故事，复活是在新约才有的，在旧约当中没有复活的观念，所以只能谈到死不再是害怕。以前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所以死，现在神的救恩来到了，死不再是害怕，因为神会宽恕人的罪，我们可以这么去解释，胜过死亡，擦干眼泪，不再是面对因着死而完全没有盼望。 音乐。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一天也要回到永生神那里去，就是回家。 We are all visitors to this time, this place. We are just passing through. Our purpose here is to observe, to learn, to grow, to love, and then return home. 我们都是过客，此时此地我们刚好经过，我们到此的目的是要观察、学习、学习、成长、去爱，然后回家。你我一生刚好来到这个地上，我们经过，无论在这在那，都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去爱。所以你我如果知道我们有一天回去了，是回到天父那边去，死不再是一个害怕的事情。He will remove his people's disgrace from all the earth. The Lord has spoken. 下半节是这么说的，除掉羞辱，就是 remove disgrace。 Disgrace 的相反词，除掉 D-I-S 就变成是 grace， 施下恩典。所以不单是有永恒的盼望，更是在今生有恩典的充满，所以这是除去拍子的意思。神是贫穷困乏人的保障，这是第一段。第三段是神是万民的拯救跟审判，那么中间神在地上祝福万国万民，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在第三段里头，其实设摆宴席是谈到了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有肥甘，有陈酒，生命是丰盛的，因为不再害怕死亡，不需要为生命这个结束而忧伤。工作是有恩典的，因为神已经除掉我们一切的羞耻，神要施下恩典。当我想到他们这个夫妇俩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了，请我们一起来读，请。当白人进到这一些原住民的区域的时候，当你去爱丽丝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白人就是为了财宝，无论是他们土里面所出的，或是他们现在很多卖的艺术品，都是很剥削他们的。而这对夫妇却是反其道而行，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少牧师，大家都认识了，最左边他们在爱丽丝泉的家，中间就是杨美丽，他们的差会叫 Frank River Mission。 1877年他们最原先的是在 Hermanburg， 有没有看到 Hermanburg 在这个地方，1877年成立了他们的差会 FRM。 距离这个现在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观光点，从爱丽丝泉到 Hamburger 大概是100多，将近200公里，都是很好的公路了。好，这个是他们差会刚成立的时候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观光区观光点，就是他们开始成立的时候在那边盖了很多房子，很多甚至有教堂有学校，就是专门给他们的一些宣教士在那边活动，然后要让这些原住民在那边受教育，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好，这是现在的这个所谓已经开放的观光区那个入口，这是我拍的。 然后这是他们与现就是以前最早期的一个教会，现在都已经成为古迹了。1877年，就1800多年开始改，这是旧的教堂。好，我们在那个地方吃早茶，就是坡跟我们夫妇俩。好，有意思的是，有没有看到这些文字 ？The first language of the Hermeverse people is Western Aranda. The second language is English. 所以最早的语言不是英语，最早的语言是他们的母语 Aranda。好，这个更有意思，有没有看到 ？Let's get start on the language of Hermeverse.Aranda 特别告诉你是 Aranda 啊，应该是 Aranda 不是 Aranda。 我们如果照英文字吧，就变成 Aranda。 其实真正要读的是 Aranda。 有没有找到水 Water 怎么读？不太清楚了哈。好， Yes 比较容易了。Yes 怎么读？啊哇啊哇，好，很多这是在他们的小教室里面挂出来过去的一个教育。好，在原住民的概念里头呢，他们数字只有一跟二，请问三是什么？一加二是三，所以没有三，所以只有一跟二。然后再来是 a few， 就是一些些 many， 很多。没有什么数字的观念，这个都是所谓资本主义以后慢慢很多数字，你银行数字很多圈，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意思。天上众多的星星就是很多星星。好，其实呢，我要顺便给大家看的，一用什么图形来代表？这不是毛毛虫，这是一种鹅的蛹，这是最好吃的食物，在某一种树的下面才能够找得到。这个虫，这个蛹也可以治病，这是它们的美物。二是用什么来表达？不是樱桃，他们当地没有樱桃，是一种果子，也是他们能够吃的果子。所有东西，这个原住民呢，一看外面呢，从小就受教育，这个是可以吃的，这个是可以用来做什么的，这个是里头有什么东西的。好像我们中国人看到，哎，这个是什么吃？在 Hamburger 他带我们去的时候，他有野生的马在外面跑来跑去。我第一个反应，哎，要不要抓回来？就占为己有，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对他们来讲，没有抽象的观念，抽象就很难传达抽象的观念。请问，什么叫自私？什么叫自私？这个本来不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这个叫自私。本来不是你的，我的东西不可以给你的，这是自私嘛。在原住民里头没有这个观念，大地都是大家的，你不能把这个圈起来就是说我的，没有啊。所以他们这个夫妇就去住在他们当中，一开始的冲突点很矛盾的话是很困难学习的，是吗？差会给他们弄了一个家，对不对？然后有通电，有水，有冰箱，有食物。这些原住民一进去坐下来，打开冰箱就吃啊喝，都是大家的耶，怎么是你的呢？都是大家的，就像他们从老早的观念，大地都是大家的，发现出去打猎回来就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没有所谓你的我的，因为一跟二就是一跟我，二其他这些孩子有几个孩子，我这个村都是。好，这个是从这个什么所谓文物馆出来的以后， 这个差会盖了最新的一个教堂，很新的一个教堂，就在这个文物馆的旁边，这个坡走过去，带头走过去，里头是这个样子，里头是这个样子。哎，你们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叫这个设计啊，很像我们现在所租用的 United Church， 非常像。好，这就是我们夫妇的牧区，它的牧区是这一个大圈 ，Loretta， 这个大圈，一共有五个村，五个村，我放大来看哈 ，Loretta， 第一个是他们住的是啊 Papaya， 我们就很像 Papaya， 是我们叫木瓜村哈 ，Papaya， 所以从 Alice Springs 到 Hasbrook。是230公里，是他另外一个牧区的 Hasbrook， 在这个下面 Hasbrook， 就是刚才盖十字架那个地方。从 Alice Springs 到 Papaya 是240公里，从 Papaya 到 Mount Libig 是在这里啊 ，Mount Libig 是68公里，很近。这个图没有按比例来说，很近哈 ，Libig 是在这里，但是这68公里大概要开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然后从 Papaya 到 Kington 是在这里啊，他们第二个家是在这里，这个家是没有房子的，这个家就是帐篷，有时间就搭帐篷，没时间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睡袋就躺在地上就睡了，就跟 Aboriginal 一样。最远的是已经到了西澳这个地方Kirikula， 450公里，要开7个小时到8个小时。他那天分享说，你最辛苦的是什么？最辛苦的是礼拜天，他有时候要跑两个地方，是三个地方，不可能跑4个地方，他是从一个点到一个点，从早一直跑到晚上，回不来的了。不是说来回哦，是从这个点一直跑到另外一个点去。你看从他的家到最远的啊，从他 Papaya 到这个 Kirikula 是450公里，差不多要7-8个小时。啊，他就这样跑。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整个生命都是为他们而活。生活很简单。他没有什么家具，也带不了什么家具，他的车就是他很多帐篷，很多睡袋，很多水，我没有打开真的去看有没有很多食物，他就整个车 4WD drive 的车后面塞得满满的都是这些他的用具，开到哪里睡到哪里，聚会不定。哎，原住民没有时间观念，今天礼拜几谁晓得，原本约好我们今天来一个同工集训，到了以后没人，人跑哪去？他们的生活是男人还是以打猎为主，女人以采集为主。今天啊，那个女人说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哦，来，好，拿着那个原始的工具就出去打猎，哇，追一个 kangaroo 一个袋鼠，不知道追了几天才能够拿回来。这个生活还是很原始的，还是很原始。他们不懂英文，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个宣教是很厉害的，就是十多年当中，他现在很流利的，比英文还流利的那个他们，这个牧区的一种语言。他们的语言分很多，刚刚已经有好几个圈了嘛，好几个圈就已经好几个语言了。他们生活很不稳定，聚会没有定时，就是说啊，到了以后才开始发布消息，哎，我们的宣教士来了，我们的坡来了，赶快来赶快来，不是哪一天可能隔两天以后才到齐。事工是非常困难，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姐妹，我们认识的这个姐妹从台湾来到澳洲，一个异文化的婚姻，一个异文化的宣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我真的是为他们感谢神，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摆上。他们生活是美好的，他们不像我们所谓过度的消费，我们要吃鲍鱼，我们要吃龙虾，我们就觉得很满足，没有的，简单一条鱼已经很丰富了，在内陆能够有一条鱼啊，我们在那两天在阿拉斯宾这个住他们家，他请我们吃一条鱼，已经非常丰富了，已经非常满足了。他说原住民什么都不缺，唯独缺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真的是完全不同。他们缺什么呢？衣服连穿都可以不用穿，吃到处都有的吃，还用烦恼吗？唯独缺乏的是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他们把生命摆上，他们愿意，他们能够因着认识基督有丰盛的生命，不再害怕死亡，擦干一切的眼泪。他们的工作是带着神丰富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在他们当中。18年不求名不求利，就这样的为神默默摆上。今天你我应该再一次在神面前反省，我这一生怎么样为神而活，怎么样来服侍你周遭的人。你我已经领受神的恩典够多够丰富了，让我们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愿主使用我们，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你够多够丰盛的恩典，我们不必要在你面前自怨自艾，我们乃是要走出去，去分享从你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出去是要让别人得更丰盛的生命，从物质的世界开始到心灵的生命。求主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